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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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好开心啊，今天又能够和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真爱世界。咱们在真爱世界聊的都是真爱，都是真情。那今天呢，我这个林正儿这个老姐姐大姐姐小妈妈还是啥，反正今天我们
开心就行
我开心就行，好吧，管我是啥呢，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宇泽弟弟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宇泽。
哎呀，太好了，因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都冲着我们宇泽弟来的，尤其是我们单身的姐妹们
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周围很多已婚的给他们都喂的是狗粮我给他们喂的是安慰啊，
干粮
干粮
而且是生命成长的粮啊。那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聊的这些话题呢，真的都是跟我们每一个单身亲爱的听众朋友都休戚相关的，就是可能你挣扎了很久，可能你在你的脑子里面想了很久，都一直找不到一个答案的。
没错。
那其实我们并不是提供给一个标准答案，
没错没错，
而是把真儿跟宇泽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有我们经历，我们分享我们的认知来跟您分享，您可以决定要不要照着我们的方法。
对，另外我觉得对我和真儿姐来讲，我们也是跟听众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
真的是，没错，完全没错。所以呢，如果您觉得哎呀我有不同意见，哎呀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或者说哎呀我太同意了，当然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鼓励我们。当然今天呢，真儿姐呢要跟我们的宇泽弟我们来聊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很多的人都说，那我如果跟他婚前啥关系都没有，
是
什么都不接触，也不知道他生活的习惯，也不知道他为人处事的习惯，也不知道他自己原生家庭的很多东西，我咋知道我结婚之后能不能够跟他合适啊？
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试婚了，就是
同居
试一试的意思。我发现这是现在很普遍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普遍的现象，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就是如果你不试婚反而成了另类。
嗯，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啊，你这种不试婚是对你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对对对，你试试就知道了嘛。
对，你如果试试知道了嘛，就免得你进入婚姻了。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错误的以为说婚姻就是那一纸文书。
嗯哼。
所以呢，只要我不去签那字儿，我都没有在婚姻里。但是你没有想过啊，在婚姻的这个概念里面，在神的眼中看，当这两个人立志他们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婚姻的事实了。
是，
虽然他没有签的纸，那有了婚姻的事实，你知道当有一天你要离开，虽然你说我们从来没有结婚过，可是也是跟离婚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是好像断了你的一个肢体，或者是挖了你的心脏一样的，你的整个人就残缺了，你的整个生命就不好了。
没错，没错。
而且呢，你怎么去面对你将来的配偶？你说我曾经跟人试婚过，所以试婚其实才是真正的对你自己生命不负责啊。
尤其对于很多的女孩子，一些姑娘们来讲，我觉得更要小心，因为我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这姑娘跟这男孩子呢要试婚，要同居。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男孩子对他就有点心灰意冷，后来就移情别恋了。那因为没有婚书，也没有这个婚礼，也没有誓约，所以女孩子就说，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负责任，你自己跟我发生了很多我们夫妻才会做的事情，结果现在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其实说实话，你回头来看，不是他对你不负责任，而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对，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姐妹跟我讲她的故事，分享的过程当中给我很多很多的感触，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听到很多不同的见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父母敬虔爱主，并且有智慧把孩子养大，让他在主里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你听到说孩子是在教会当中长大，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在教会当中长大不代表在基督里面长大。这个姑娘在美国读书，那你知道现在在美国这性开放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同学们不断的去吵 嘲笑他，就说你看你都多大了，你都高中生了，你还是个处女，就老是嘲笑他。这姑娘自己非常的气馁，那爸爸妈妈也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你知道吗，真的是神的怜悯，有一天这群人又在班里就嘲笑他，说你就是个老处女，还是高中生呢，还没结婚呢，就说你是个老处女，
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结果这个姑娘就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说，我如果想像你们一样，我今天晚上就可以，但如果你们想像我一样，你们永远不可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哇，一个孩子被主所得着。那今天对于很多适婚的人来说也是这个样子，也许周围真的有很多人都在适婚，但就像郑仁杰讲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以后怎么面对爱你的那一位？
真的，
当然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说哎呀，我虽然没有得到你的第一次，我可以要你的第二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弥补的机会了。可是就像这个小姑娘一样，虽然很多人嘲笑她，也像今天很多人嘲笑你一样，可是你如果像他们，真的你今天晚上也可以，可是他们如果想像你一样，
是
永远
不可能了。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好多时候经历过之后回头才会发现，我好遗憾呢，我做错了。可是呢，通常这样经历的人呢，在回头告诉这一些还没有经历的人的时候，他总是不信。这就是很好玩，就好像我们父母亲教导孩子说，你不能啊，那是条弯路，那是条偏路，那是死路，你千万别去。他偏不，他一定要去。就好像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不信，他就非得去。甄儿自己辅导过这样的一个姐妹，非常悲哀的一个历史。当然这个姐妹呢，就是她在信主之前她就交往了，结果就同居，然后呢不仅同居呢，还生了一个孩子，
是真的
生
下来了，
真的生下来了，而且他们就像夫妻一样的这样生活着。结果突然之间这个男人呢突然有了外遇，其实也不叫外遇，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自己两个人就是
同居嘛，就没有在婚约当中，
没有在婚约当中，这个男的就决定他要跟别的女人走了。而且呢，当他跟这个别的女人走的时候，那个女人坚决要求要结婚，所以这个男人就跟这个女人结婚了。结果我的这个姐妹呢，她信主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她这样是不对的，她知道这是罪，她是因为她自己的痛苦找到教会来的。
OK，
那当时呢，她就说，她告到法庭上，法庭说对不起，你不受法律保护，
是
对方才是合法的妻子，而变成说她虽然有孩子，她虽然他们两个有一些所谓的共同的财产，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这个男人说走就可以走，任何时候包括甚至对这个孩子，他在法律上面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哇，这个姐妹说当时欲哭无泪啊，叫天天不应，
叫
地
地
不
灵。
她到哪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她到了教会，当时甄儿就开始辅导她，除了个人的这种医治的辅导，然后悲伤的辅导，离婚其实当离婚一样的来辅导，
是是，
还有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孩子的教育，她必须要像一个离婚的人一样的三天把孩子送到父亲家，三天又再回来。当这个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她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孩子所做的任何的教育，比如说玩游戏，
是
比如说过早的去看成人的电影，比如说这个孩子看到他的继母跟他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到家对母亲极其的不尊重，极其的不顺服，在母亲的
权利下，等于孩子一直在扭曲的这种环境
当中，非常的扭曲。而且呢，这个孩子因为跟我的儿子同岁，所以他们两个只差一天，从小玩到大的。小的时候这个孩子呢还是属于一种非常惧怕的状态，因为他不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是一个很害羞的孩子。但是慢慢的成长的过程，他就完全的失控。那我的这个姐妹她有没有盼望呢？当然最后她因为回到神的面前，我就告诉她说，你的人生不是为了这个婚姻，不是为了这个男人，甚至不是为了你的儿子，你必须从头的导正你在神面前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你才有可能重新找到你生命的方向。所以这个姐妹呢，就立志去追求神，爱神，爱自己的孩子，自己努力的学一门技术，然后去做了一个房屋的中介，她现在仍然努力的活着， 可是他的生命就是充满了一种悲哀的色彩，因为他过往的这个经历带给他的创伤太大了，
没错。
而如今他仍然不能走入到下一个婚姻当中，因为他是带着一个婚姻的事实，带着一个儿子，15岁的儿子。我每次看到我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就拥抱她，我说神的眼中你是宝贝，
是
神的国度里面你是完整的，所以不要再把自己的眼光放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他同时也愿意把他自己这样破碎的人生告诉说，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你认为说试婚没有什么，如果你认为婚前同居没有什么的话，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生孩子可能还好一点，你就惨了你自己，
相对好一些，
惨了你自己。可是你生孩子，你知道你惨了谁吗？惨了这个孩子，惨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婚姻，惨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后代，还惨了你自己的父母亲，因为他的老父母亲伤心啊，难过啊，担忧自己的孩子。这个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可是我觉得这父母再伤心也赶不过天父对你的伤心，因为圣经当中以赛亚书讲的多么的清楚，神看我们为宝为尊。我觉得神造每一个灵魂都有他自己特别的目的，所以神把我们造的这么的尊贵，不要因为男人对你的需要或者说另一半对你的需要而践踏了这样一个宝贵的价值。因为神看你真的是太宝贵了，看你是非常美好的。而一旦当你糟蹋自己的时候，等于把你自己很多的人生的未来都完全打破了。
嗯，
就像这位姐妹啊，最后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我就想，这全世界还有谁能够像神这样的爱我们？因为我们所有捅的篓子都是神在帮我们兜着，而我们所有的烂摊子最后又都是神帮我们来收拾。这个世界没有再有一位像神这样，我们常说我们纵然虐他千百遍，但他待我们依然是如初恋。
真的，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仍是可信。
没错，所以没有人再像神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我们在他里面找到价值。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回到我们刚谈到这个试婚的问题，就是一旦你开始试婚以后，我自己周围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一旦你打开这个门以后，大门敞开，
是
以后你就常常都是在试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已经不在乎，你觉得有了第一次那还怕第二次吗？第三次第四次你就完全无所谓了。
其实这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过程，同时呢你也就好像是你的一个城堡的整个大门已经被仇敌攻破了，所以呢你的仇敌，你其他国家邻国的人可以随时进来掳掠你，随时进来抢夺你，你是没有平安的，你是没有安全感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种选择呢，其实它后面有很多的后果，很多的后果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们可以说你虽然在神面前重新找回价值，好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她仍然活着，仍然求主的恩典和怜悯，有喜乐的去过她自己后半生的使命，仍然去爱自己的孩子，期待就是未来真儿也相信她的孩子有悔改的那天，能够真正的了解母亲为她所付出的代价等等。可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未来的这一生在地上他的的确确承担了恶果这个后果。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可能不觉得说失去我的，比如说我的贞洁也好，失去我在这个婚姻里面的持守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像普世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刚刚宇泽弟弟在讲的时候就提醒了我，在 C.S. 路易斯他的关于四种爱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过就是情欲和真爱的区别是什么？爱呢，它的目标是给予，情欲的目标是得到。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我们来专门讲情欲的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需要提到，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爱你，我想跟你住在一起，我爱你，所以我们要先来试试看婚姻能不能 work， 所以将来我会娶你，凡是讲这种话的人他绝对不爱你。
真儿姐说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本书也推荐给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很厚的一本书，很多年前我读过，中文的翻译叫做《谁可以这样爱我》。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它是以荷西阿书为背景的，就是这位姐妹呢，她自己因为家庭所迫，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做了妓女。那做了妓女之后，她就开始颠沛流离，并且她自己非常糟蹋自己的身体，直到有一天她遇到自己的丈夫呢，这个丈夫是一个基督徒，很像荷西阿一样，可是这个丈夫呢就一直在神的面前反抗，就觉得我不可能娶一个妓女来作为我自己的妻子，可是神就是让她娶这个姐妹。 后来直到最后，这姐妹就讲到她一直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破罐子破摔，直到后来她遇到他，她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她说、过去这么多年我向无数的男人敞开身体，但唯有这一次摊上我才真正能够敞开我自己的心、她遇到了真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破碎，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婚姻都没有了信心，
是一种绝望的状态，
对，因为她觉得谁还会这样爱我、
是，
可是我觉得这常常就是试婚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你试了越多以后，你之所以可以再一次试婚，就是因为上一个人把你抛弃了，
是的，
经历很多很多的拒绝之后，你越来越开始问号或者有疑问，谁还可以这样爱我？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婚姻之所以可以长久，是因为它是一个约定。婚姻之所以可以存活，是因为它是一个约。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约的情况底下，哪怕你有婚姻之时，哪怕你已经过起了夫妻的生活，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杀伤力的武器。如果没有约保护下的婚姻，它只会让你看到破碎和一种极深的伤害。因为我们本来讲了，就对基督徒的婚姻来言，就是像我们自己一个正常的婚姻来言，这个婚姻本身像个镜子一样的，它只是展示了我们彼此一个真实的本相。在这样的一个镜子的下面，我们可以得到洁净，我们也可以接纳对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怎样的覆庇我们。但你想想看，如果这面镜子的背后不是有一个约定在那里，这个镜子只照出了对方的丑恶，照出了我自己是一个野兽并不是美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那结果是什么？那我就只能够把这个镜子摔碎，因为我不能够接受这个本相是什么。
没错，
而只有当神的约定作为一个保护，让这个爱在婚姻里面不断的持续的流淌的时候，婚姻才能够长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婚约不光光是那一纸的文书说你要签字的，而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持守，一个约定。而如果你在神面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迈出这一步进入这个约定当中，那你其实就是已经偷尝禁果，你已经走在神的前面，你已经触犯了神所设立的这个蓝图。你想想看，亚当和夏娃就因为他们悖逆神，接下来的恶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也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尝试去品尝那个没有约定的婚姻里面的事实。
我觉得不光光是守在婚约当中，更是活在基督的祝福里面。
Amen。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这个真爱世界讲的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啊，笑都没有笑多少次，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实在是愿意很好的去认认真真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在基督里面尝试恶果的，或者说偷尝禁果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是的，我们实实在在的告诉您哦，今天我们的这个真爱世界，除非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志，否则真爱永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想。
嗯哼，没错。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真爱世界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的时间与您再会，拜拜，
拜拜。就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段时期，他和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拿着一瓶上好的真拿达香膏来到耶稣的脚前，装着香膏的玉瓶被他摔成了碎片，浓郁的馨香之气瞬间充满了房间。耶稣说，不要拦阻这女人所做的事，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是要纪念我的死。或许我的内心就像旁边冷漠的人，看见人愿意将自己完全献给神，我就批评论断。但是面对上帝的呼召，我仍然有些怀疑，有些犹豫，不敢往前。但就像玛利亚义无反顾的毫无保留完全奉献，若我也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我的主，或许我就该将自己的步伐踏上那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
那破碎的香膏与瓶是毫无保留的生命，点点滴滴祷告生命是我全然的献祭，如今我献上自己只为要讨你的欢喜，愿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
小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盼望，因为去到黑暗是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所以便将自己封闭在教会坚固的围墙内，一边对着社会的堕落感到伤悲，却又以为上帝无法看见我们而不断犯罪，还沾沾自喜的自以为尊贵，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自己是那忽视救恩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伪善法利赛人。于是耶稣找我们如羊进入险恶狼群，在每时每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反为他而丧失生命也被人唾弃，将反倒因此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像玛利亚的破碎香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撇弃了渔船来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布满了荆棘，随时挑战坎坷，但你跟随我的救主，我已经满足。
是我全然的陷阱。